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希伯来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新约教会的一份子，这原是好的无比的。但是这些希伯来圣徒仍然宝贝着他们原来有的宗教背景，那是照着旧约所设立的，并且经过他们的先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其中包括了献祭的条例、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圣殿敬拜的礼仪、饮食和洁净的条例等等。这些上千年的传统是犹太人一直引以为傲的，而现在到了新约，这一切都要被基督取代，或者被基督成全。要希伯来圣徒把这些都放下，在情感上的确是有一些难处，这是希伯来圣徒他们里面的挣扎。而在外面有代表犹太宗教的大祭司、犹太公会、文士和法利赛人等等，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逼迫希伯来圣徒，甚至于要他们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否则就不准许他们留在犹太的社会中。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希伯来圣徒的处境，他就很有智慧地用对比的方式来证明基督的超越，让希伯来圣徒看到基督是比他们引以为傲并且紧持不放的宗教传统更美、更高、更好、更伟大、更超越。而在这样的对比中，作者还插入了一些劝勉的话，鼓励希伯来圣徒要继续往前。一个对比是从第一章第四节到二章十八节，要证明基督是比天使更超越。犹太人非常看重天使，因为天使的被造是在人之前，天使的能力也是远超过人。天使本身是灵，不会死亡，又经常侍立在神面前，且接受神的差遣来向人传达信息。因此犹太人都一直非常尊崇天使。作者就引用了许多经文来证明基督比天使更超越。从一章四节到十八节是讲到基督作为神子，他比天使更超越。二章的一节到四节是一段劝勉的话。二章五节到十八节就讲到基督作为人子，他所成就的也比天使更超越。我们今天就读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在基督与天使的对比中，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就是基督所承受的名要比天使的名更为尊贵。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告了有一子要赐给我们。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就告诉我们，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比天使更尊贵。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神先差天使去告诉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就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施拯救。耶稣降生之后，果然照着神的定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并且为了拯救罪人，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使得耶稣这个名字为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并且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因耶稣的名而屈膝，并且要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何等尊贵的名字！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接续了耶稣在地上的职事，传福音，带人得救，建立教会。彼得在《使徒行传》4:12就这么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这个名是超越的名，是尊贵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名，并且是唯一的名，能够使人靠着这名而得救。天使有成千上万，其中有名字的不多，这些有名字的都是天使中最尊贵的。圣经中最少记载有4个，第一个就叫米迦勒，在犹大书9称他为天使长，他应该是天使中最尊贵的。米迦勒的意思 Who is like God， 意思就是他是像神的，但他不是神。最尊贵的米迦勒也不如耶稣基督尊贵。第二个名字是加百列，路加福音2:26，是来传那大喜的信息，他是一个传信息的天使。加百列的意思就是 Warrior of God， 是神的战士，是为神征战的，他是为神效力的。第三个名字是基路伯，创世纪3:24这个名字就出现，被砍出伊甸园之后，他是看守伊甸园门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God of Jehovah， 他是神的侍卫。第四个名字是撒拉佛，以赛亚书6:2，撒拉佛的意思就是 The Burning One， 是焚烧者，是专门替神施行审判的。我们看到天使的名字都说出他们侍奉神时所代表的功用，他们是为神执行使命的使者。既然是神的使者，名字当然不如基督尊贵。接着5和6就描述基督的身份比天使更超越。我们来读5，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有的天使都是神造的，因此神不会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虽然天使也曾经被称为神的众子，在约伯记1:6，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里讲的众子是指的众天使来到神面前。这里称天使是神的众子，因为天使是神造的，广义的说也算是神的儿子，就像亚当也是神造的。因此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路加福音3:38，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因为亚当是被造的，亚当也称为神的儿子。这是造物主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一种广义的称呼。但是在这里引用的经文很直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所引用的是2:7，这说出在创世以前，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与神之间是生命的关系，不是创造与受造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1:18就描述基督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而保罗也引用2:7，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节经文来证明耶稣的复活。那是在使徒行传13:33，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2:2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引用呢？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基督 就取了人的样子，有100%的人性。正因为他是人，他才能够成为那赎罪的羔羊，替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节的下半，神又指着哪一个天使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当然没有。但是神对基督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是引自撒母耳记下7:14。背景是大卫王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而神的约柜仍然还在幔子里，大卫就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大卫的心意神很喜欢，但是大卫是征战的君王，他不适合来建造圣殿。因此神就差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做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才能够建造圣殿，就带出了这一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里的他是指着所罗门，而建造圣殿的所罗门正好就是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开始了建造教会的执事，而教会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有的心头美意，而记载在以弗所书1:4-5。而当耶稣开始了建造教会的执事，神就宣告，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不但如此，耶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们继续建造教会的执事，并且这教会建造一直传承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继续建造教会的执事。而对每一个愿意分别出来加入建造教会职分的圣徒们，人也要同样的宣告，在哥林多后书6:18，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接着我们来读6，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一节比较好的翻译加入一个再字，就是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神的众天使都要拜他。基督第一次来是以神独生子的身份来到地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作礼物赐给世人，让人能够借着相信而得着永生。而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死而复活之后，他的身份就从独生子变成了长子。因为在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天父的儿女，因此基督就不再是独生子了。而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都能够效法基督。罗马书8: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走上成圣的道路，并且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就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而耶稣基督就成为天父的长子。因此在这一节讲到神的长子再来世上的时候，所讲的不是基督的第一次来，而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荣耀的景象，神的天使天君们都要聚集一同向基督敬拜。那时候我们的生命也都要成熟，成圣的工作也都要完成，像希伯来书2:11所说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到那时候我们都要与耶稣基督相似，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要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 好像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所说的，他要带领许多儿子，这些都是基督的弟兄，一同进入荣耀里。他是一个凯旋的行列，众天君们都要列队欢迎，众天使们都要向基督敬拜。讲到基督身份的尊贵，希伯来书作者很有智慧的列出了基督四层的身份。第一，在永远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第二，在经过死而复活的时候，他也经过了一个神圣的出生，使他的人性被拔高，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三层身份，救赎工作完成之后，他开始建造教会的执事，这也是父的心头美意。这时候基督成为神的长子，而教会中的圣徒都是神的儿女，也都在成圣变化的过程中，有一天他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子，以至于基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第四层就是时候满足了，基督要以神长子的身份再一次来到世上，那时他是那救恩的元帅，要带领他的弟兄，就是神的众子们，一同进入荣耀，而天使天君都要列队向基督敬拜。基督当然比天使更超越。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些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这个名是何等的尊贵，不仅尊贵还带着大能，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基督不仅有一个尊贵的名，在永远里他就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但为着救赎的缘故，愿意取了人的样子，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就成为神的长子，有一天他要以长子的身份再一次来到地上，时候他要带领他的众弟兄一同进入荣耀里，帮助我们能够把握现今的时间，经过圣化和变化的过程，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至于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高举基督尊贵的名，并且一同经历成圣，等候基督的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